金光明经，北梁三藏法师谈无尘记。我们从今天开始研究天台宗的五小部之一，是金光明经。尤其我们同学们要好好的听，这里边呢很深。天台宗啊有三大部有五小部，三大部啊以这个法华经为主，这是天台智者大师说的。法华文句就是解释法华经的，法华宣义就解释法华经的经题里，墨和子观就是说法华忏修子观的内涵。这三部啊都是智者大师说的，五小部呢也是智者大师说的。五小部啊，一部是这个无量寿经的文句，那么两部啊就是请观音经的宣义，请观音经的文句。观音经啊我们一般讲就是普门品，另外两部呢就是金光明经的宣义，金光明经的文句。智者大师说的这个金光明经啊就是我们现在所研究的这个北梁谭无称他所翻译的四卷。天台宗讲经啊注重解释皮目，我想有的法师讲经啊在皮目啊不太详细讲，因为天台宗有五通宣义，他无论解释哪一部经啊他都把这个题目啊要解释的很多。如果我们把题目啊弄清楚了，这一部经的内容啊也是思过半年。尤其他用这个五通宣义来解释，现在讲经的法师呢有的啊专门消文失义，在这个文字上啊消得很好，那么有的啊发挥道理。因为在天台学里边讲经啊有几个段落，读文就是我们学讲经的法师们呢要先学读文，这个一段文要读下来啊起承转合，那么都把它读出来了，就说是不讲你应该懂。第二呢消文要把这一段文呢把它消失了，说这段文是什么意思。第三段呢再回头讲释义，就是解释这一段文里边呢每一个小单元的意思。再其次呢就是要诀判教，判教啊很重要的，如果你判教不知道啊讲经啊会把这部经讲错，因为经里边有大乘有小乘，你要知道这部经是大乘经小乘经啊，小乘经啊就是讲人天的因果的，大乘经呢是讲诸法实相，这个不能够张冠李戴，这个必须要科班出身，说我们念过佛学院的法师啊都懂， 那么在这个判教啊很重要，在最后一段呢就是关心，那么每一句每一个字都向心里边会，所以祖师讲啊，千经万论唯独是一个心字，如果你把这个关心的道理懂了吧，那这个境界就高了。金光明经啊是佛说的，梵语就是印度话叫修巴拿，这是个金啊，修巴拿，光呢就是泼泼泼，是光明的光，明呢就是玉多摩，经啊是修多罗了，但是翻译这个经啊有四种译本，很多翻译的这个翻译这部《金光明经》有四个法师在翻译，就是把印度话翻译到中国来。第一个就是北梁三藏法师谭无忏他所翻译。北梁啊就是晋宋之间的十六国之一，我们都知道五胡乱华的时候，北梁这个地点呢就是在现在的甘肃省皋兰县以西的地方，在北梁。谭无忏是一个印度人，翻到中国话呀叫做法风，他这个佛法很丰富的，也是中印度人，但是他是婆罗门种。因为印度啊有四姓，有刹帝利种，你像释迦牟尼佛就是刹帝利种，他是做官的王子。婆罗门种呢就是修道的，谭无忏呢是婆罗门种种族啊，他这一族的。另外还有两姓呢，就是吠奢首陀，吠奢首陀也是经商务农的，或者是杀猪宰羊的。那么这个两种啊，在印度跟另外两种啊互不通婚，所以是这个阶级分得很清。那么谭无忏呢，他翻译四卷，就是我们现在所研究的，仅仅有十八品。我们这个本子上有十九品，这个十九品呢，最后一品呢，不是智者大师讲，智者大师讲的时间呢，这一品还没有，仅仅呢翻译到十八品，后边这个疏雷品呢，是后人呢再翻的。就是缺这个疏雷一品。那么根据他的记载呢，就是北天珠，就是北印度啊，有一个杰陀罗国，里边有一个沙门叫智德，他重新呢去找这个原文的范本，那么得到这个疏雷品，所以现在把它加进去这个疏雷品。所以我们先知道这个最后一品呢，智者大师没有说，因为智者大师讲这部经的时候，这个梵文的后边这一品呢没有来。第二个呢翻译的呀就是周朝的，这个不是那个夏商周那个周，五代的时候周。叫奢挪窟多，奢挪窟多呀，他翻到中国话叫做德字，道德的德，字下的字。他把这部经啊翻成五卷，成了二十品，有二十品之多。 所以根据这些个道理来讲啊，我们一义不一文，我想我们应该体验每一个法师翻译的或多或少一句话呀，各个的见音见字，但是道理呀没有变，文字有出入。第三位法师翻译这部经啊，是梁朝的，啊，是真谛法师。我想真谛法师大家都知道，翻译经翻译的很多了。那么真谛法师啊，是西印度优禅尼国的人，他翻译啊一共有七周二十二个经，把这个《金光明经》啊翻成七卷，一共有二十二个，就是卷数都不同，品数也不同。第四位啊，就是唐朝的义净法师翻译的这个经典。义净法师啊，三十七岁到印度去，经过二十五年呢，走了三十多个国，印度的国很多了。那么到五代天的时候啊，他回到洛阳来，五代天呢亲自迎接他到东门外。最初啊，与十刹南陀呀翻译《华严经》，真谛法师跟十刹南陀两个人翻译《华严经》，他自己呀、啊、翻译的这个《最圣王金光明经》，他翻译的经典叫《最圣王金光明经》，一共有十卷，三十品。我们先了解这部经啊。范本的经呢，翻过来呀、啊，那么经过很多的朝代，很多的法师来翻。北梁三藏法师谭无忏，三藏法师呢就是精通经律论三藏，经是修多罗。律就是戒律，论就是论说，那么所以叫做这个三种啊，包罗万象，包罗一切。我想我们现在这个僧宝的形象啊，我们自己要树立起来。你们下午不知道有没有看评剧啊？这个唐太宗啊送这个玄奘法师去取经啊，你看那个法师，我们现在应该学这个法师。我想玄奘法师现在就是唐三藏了，大家都很了解了，那种的这个庄严啊，他是送还没有接，接的时间根据经典的记载呀、啊、还要隆重，就是贞观年呢、啊，那么就说是贞观这个文成公主下嫁西藏也是这个事。所以玄奘大师回国呀，唐太宗就请他当宰相，他不做，翻译经典。但是他这个戏是唱戏是这么唱了，实际玄奘大师走不是这样子走的，是偷着走的。那个时间不准出国，不准出国。当然也不是给皇帝去取经啊，他是自己研究这个范本的这个根本法论，但是他回来呢那就很轰动，所以叫三藏法师。那么我们现在呀、啊、就很少用这个名词，经有经思，论有论思，禅有禅思啊，讲经的叫法师，讲论的叫论师，参禅的叫禅师啊，守戒的叫做律师，分了。实际不应该分，我想出家二众啊，经律论都应该通啊，尤其我们呢学佛的跟在家的佛事不同， 代价的博士只能精通一种学问，或者医学博士会看病啊，或者物理学的博士啊，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个三藏法师呢，精通经律论，这个叫做师应啊。那么一般讲这个科学是不师应的，科学是真理不能变的，但是我们佛学的这个哲学应该师应，三根普被，上下兼收啊，这个真正是博士博学之士。他会讲经典，决定会守戒律，他会守戒律的一定会对这个论呢一定会懂，说经律论呢都是一致的，都是佛说的嘛啊。那么你通经不通论，通论不通律，无有是处，不可能。所以北梁三藏法师谭无忏他所翻译的这部金光明经，我们现在回头啊再解释这个题目。我们用五重轩译来讲，五重轩译啊就是五种重重不尽的轩微奥妙的道理来解释这个题目经题。第一个是实名，就是解释这个名字金光明。第二个呢是显体，把这个金光明的中心思想要把它交代出来，就是这一部经里面呢终究是讲的什么，就是显体。第三呢明宗，那么这一部金光明经它的宗旨是什么，为什么要说这部金光明经。第四啊是论用，就是论它的用处，它有什么用处。第五是判教，那么这部金光明经属于大乘属于小乘，要把它判别，判教之后你才能开口讲，没有判教以前呢你开口就错，呼天上呼天下的啊，那就大小不分紊乱了，他的经理道理想不出来。这五重轩译啊就等于我们一个人呢也有五重轩译，你比如我叫显明，要解释我这个名字要查佛学词典，佛教字典解释这个显明两个字啊，就是显明清白，就是清白的意思，要做人做的光明磊落清白，要解释实名。显体呢90公斤啊，这么重这么胖。明宗呢那我就专门讲因果的，不但是我老们出家弟子都是讲因果了，在家弟子也是讲因果，所以说因果呀是我们佛弟子的一个宗旨。如果佛弟子要不明白因果呀，那不叫做佛弟子。他的利用呢我们弘宗演教啊，续佛慧命，这是我们的作用，我们的工作。判教，那么如果要判我是属于哪一教啊，很难讲。智者大师啊是判了一辈子教，他临死的时间他弟子问呢、啊、说大师啊你是属于哪一个位置，他把他自己判成五品弟子位，原教的五品弟子位。五品弟子位啊没有断烦恼，一点烦恼都没有断，服烦恼了，烦恼不起了。我现在讲啊你们这里同学好好听啊，一点烦恼没有了叫五品弟子位啊，这个不起烦恼了，根没有断叫服而为断。 清净位呢，就断除烦恼了。那么如果说我自己判我的位置呢，应该叫做具福的凡夫，有烦恼性的凡夫，跟烦恼性打成一片，有贪嗔痴的具福的烦恼，被这个烦恼所缠住了不得自在的烦恼。我想我们每个人自己都应该判一判自己的什么位置，你是断了见惑或者断了思惑。断了见惑没有我，亡了我；断了思惑不贪嗔痴，自己问问自己啊，如果你见思都没有断，那就是还没有到出果罗汉。出果罗汉断见惑，二果三果呀，四果是断思惑，四果罗汉断思惑。那么在见惑以前呢，修五庭心观，修总相念别相念观，修四念处观，四加行观，这是贤位。我们拿我自己反省，五庭心观都修不起来。所以真正啊，研究教的就自己知道，不会起争上慢。天台教官最初第一步要修五庭心观，凡夫是三界以内的凡夫，还不是界外的凡夫。五庭心观呢，多贪众生不净观，要修不净观来对治多贪贪欲。我一边念，你们一边想，你们自己是不是修到这个境界了？多嗔众生慈悲观，如果你脾气大的呀，你要修慈悲观，观众生啊都是我的眷属，当然你没有理由去害他，包括了蠢动寒灵。多痴众生因缘观，你很愚痴的呀，那你要修十二因缘。我想十二因缘，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老死。这是我们佛教里边的人生观，也是我们佛教里边的轮回观。就是多愚痴的众生啊，你应该了解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到哪里去的，现在你应该怎么做，就是因缘观。多散的众生啊，很散乱，修数喜观。我想数喜观就是六妙门之一啊，数随子观环境啊。我们拿现在念佛也可以代替数喜观啊，一天念多少声佛呀，就是数多少这个数字，这个也就是啊降伏其心的意思。多障众生念佛观，你业障很重，或者是散乱，或者是昏沉，这是两种障了。我想我们呢、佛弟子只有这个两种啊，把我们给障住了，不能前进，不是打妄想就是昏沉，这是昏散二障。我想我们自己反省反省的应该是如此。你不昏沉的时候就打妄想，不打妄想的时候就独孤了啊，就碎了。所以这两种啊障道，那么怎么办呢？念佛，修念佛观。念佛呀，有念法身佛，有念报身佛，有念应身佛，念三身佛，看你念哪一身佛。这个给我们念佛的人呢，做个参考。障碍或者你的心量很小，心量很小啊，这个也是障碍。 我与你也不能打成一片，啊，心不连心，那你就念法身佛。法身佛以一切法为身，一切法都是你的本体，不会排挤其他的。念法身佛，如果你有点这个恐怖，